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化大法，正念显神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发正念是师尊教导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当我们真正重视，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的时候，我们的正念就能够展现大法的神威，见证奇迹，写出自己在发正念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一，坚定正念，清除邪恶，见证奇迹。2019年，我地公安国宝在几天内非法绑架40多位法轮功学员，资料点被破坏，我身边就有同修被绑架。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自己顺着一条砂石大道向东走，来到一个车站，道的北边是开凿过的陡峭石山，我就坐在山根底下一个凳子上等车，准备返回室内。大道南边不远处有一座古代茅草房，房子侧面对着大道，有几棵树，树底下坐着四五个人。这时，一条大白狗从大道西边朝我走来，走到跟前，一口咬住我右手手背的皮，叼起来但没咬透。我赶紧对着茅草房那边的人喊：“谁家的狗啊？赶快换回去呀！”没有人理我，都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我就用左手轻轻拍着毛乎乎的狗头，说：“松开，松开！”我怕拍中了，狗急了会把我手咬透。那狗也没有松嘴。这时我就醒了，刚醒来时手背还疼呢，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当时也没感觉到效果。大约隔一天的早晨，我发完六点正念后，想继续再发两个小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本地迫害的一切邪恶，并求师父加持。开始时天气正常，我发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而且巨大的迅雷就像在我家楼顶爆炸一样，把楼震得直颤。我发出一念：“雷神与神听令，和我一起除恶。”我又加上一念：“赋予炸雷具有大法巨大的神通法力，雷声所到之处，邪恶尽灭，赋予每滴雨水都带有真善忍的巨大神通法力，雨到之处，邪恶尽灭。”我感到自己念力非常集中强大。我按照15分钟一遍，针对本地参与作恶的各部门轮番的挨排清理，再针对本地区全面无漏的整体清理。大约我发正念到一个半小时，雷雨停了，外面特别安静。这时我天目出现一个场景，在两天前梦中等车的那条大道旁，还是梦中的那个茅草房，篱笆围成的院子里，两个古代装束的男子抬着一个案板，案板上四爪朝天的躺着一只刚被褪去毛的死狗，还在冒着热气，狗的头上、尾巴上的毛也没怎么褪尽，案板上还沾着湿乎乎褪下来的狗毛。那两个男子头上扎着发髻，短衣襟，腰扎带，一副干活人的打扮。两人一前一后抬着案板上的死狗，欢快地朝院门外走去。看到这一幕，我也一动没动，继续发正念到两个小时出定。我感到身心特别轻松， 一直双盘的腿一点没疼。这时外面雷雨过后，天气晴朗。回顾这次发正念，我精力特别集中，没有一点杂念，对独自一人发正念，清除本地邪恶，信心十足，没有一点疑虑。而过程中也没有想要针对迫害自己的邪恶，师尊却让弟子见证了奇迹。我竟然在天幕中看到了梦中的场景，而且看到梦中咬我的狗死掉了，也就是迫害我的邪恶被清除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二，正念源于大法。2025年末，一天傍晚，我和同修在大街上讲真相，疑似被便衣跟踪录像。回家后，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可是近期各种疑似干扰的假象都冒出来，不停地翻腾，越想心里越发慌，还听到另外空间说话的声音在干扰。我心想，这哪是发正念啊，这不是被邪恶带动了吗？不行，不能顺着人心想，更不能顺着邪恶想。可是怎么才能生出正念来呢？只有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才能有正念。我就说，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我说，我是三界外的正神，这里的一切与我无关。就感觉自己一下就跳出来了，站在很高很高的境界中。是啊，常人干什么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假象。另外空间的细细声音也变了，说，哎呀，怕心被正念代替了。我说，你是旧势力一伙的，谁也不配考验我，解体你，灭了你。我求师父加持，于是我对自己的宇宙说，我是我宇宙之王，我现在发出命令，指挥我宇宙中的正神、天兵天将、千军万马，整个部队去完成清除邪恶的任务。我锁定目标范围之后，集中精力发出正念，明显感觉到能量场非常强大。过一会儿，另外空间的邪恶说三句不什么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不参谋了，邪恶败退了。我说，对大法弟子，谁也没有资格参与和考验，灭了说这些话的邪恶和与其有关的一切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解体灭尽旧势力及被其操控利用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次日晨起，感觉一切可疑假象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不断同化法，归正一思一念。前面列举的是自己重视发正念见证的神迹，但也有很多时候因为不够重视或思想不在法上，导致发正念迷糊倒长。在此谈谈自己突破的经历。我和同修 A 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了，他一再提醒我发正念迷糊倒长，而我对于他毫无保留，不厌其烦地强调，感到很畏惧，甚至很排斥。只要和同修 A 一起发正念时，我越怕自己发不好，是越发不好，他就越看着我，不停地重重提醒我，我根本就发不出来正念。我就嫌他，不留余地地盯着我，怨他对我形成了发正念迷糊倒长的观念和负面思维，形成的这些物质在干扰我，使我很难摆脱。他说，我没带观念，没有负面思维，我都是好心。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试图通过改变对方而达到改变自己的目的， 这与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突破难关。我找到了自己的面子心、顾虑心、埋怨心等等，这些心我比较容易去掉，可是最顽固的执着是害怕同修的观念和负面思维给自己添加不好的物质，这个执着是在几年前形成的，可是怎么去掉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要想突破它，那就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闯过来。其实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互相之间多帮助、配合，多理解，多看长处，应该不是问题。我就不怕那个东西了，我能突破它，我感觉这个执着就没了。还有，从道理上我知道，同修 A 全是为我好，没有一点为私的东西，是真善的体现。在法中升华后，我才真切地体察到同修对我善良无私的真诚帮助以及对我的包容。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正邪较量惊心动魄，我们要更加珍惜机缘，不断同化大法，修好自己，让正念显神威，无限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与安排，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的一点认识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8日。同修遇到磨难，尤其是出现病业状态时，同修互相之间在一起学学法，发发正念，切磋交流，互相鼓励，能使同修很快走过磨难。同修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没有错，但是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更不是去改变同修。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能改变他的是大法，还得是他有要改变自己的那颗心才行。有的人自己心不动，大法都改变不了，我们又有什么能耐呢？还有的是同修自己通过学法找到和认识到自己的执着，靠法的力量走过了难关，就认为是自己帮助的结果，而忽视了大法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我想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帮助同修不是代替同修。有一年，本地原辅导站负责人 A 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靠氧气维持呼吸，还惊动了610，警察来关心 A 同修。本地协调人想 A 同修如能走出磨难，影响会很大，于是就组织同修每天分3班，24小时轮流到 A 同修家里学法发正念。我也去了几次，还给他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笔记本电脑，大家都盼望 A 同修能闯过这个病业生死关。可是期间 A 同修却不让同修在他的房间里学法，说太吵了，同修们只好在另一间屋子里学法发正念。我送去的师父讲法录像 A 同修也没有看，没有多长时间 A 同修还是去世了。原来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 B 同修得了脑梗，半身不遂，开始时同修家人不愿让同修去家里，后来通过讲真相后，家人同意同修去照顾 B 同修。我和妻子与一些同修也每周一次到他家里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每次学法交流他都激动地哭，他也表示要多学法多练功。有一段时间了， B 同修的症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更差了，原来还能下楼的， 后来反而下不了楼了。后来家人将他送回了老家。事后听同修讲，毕同修很少学法，也坚持不了练功，在他抽屉里有各种治疗药、保健药，而且还听他经常抱怨，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事，坐过牢，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回答弟子的问题，那就是严重障碍了。他自己都不理智，我们做什么，那还等于白做。发正念清理了外面的，清理不了他的心理。人想干什么是出自于他一念，是他要不要。这种情况我看一定是有执着的心结。真是能力做不到，你可以去帮，这没有问题。从我遇到的多个事例中看到，修炼是严肃的，而且修炼完全得靠自己，谁也代替不了谁，别人也只能起到互相点悟作用。如何在法中去悟，如何遵照大法去做，最后都要靠他自己，自己的心不动，别人再怎么去帮都不会有效的。第二部分，帮助同修要正念，不要人心。一天深夜， C 同修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腿痛得非常厉害，觉也睡不着，要我们去看看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深更半夜的怎么去，你叫他睡不着就学法，发正念，不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天再去看他。第二天，我和妻子到 C 同修家时，看见 C 同修蜷缩在沙发上，表情十分痛苦的样子。我问怎么了，他说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了。还没有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师父不是早就给你的病根拿掉了，那是你自己想的，是假象。随后我和妻子从法理上和同修做了交流，期间他叫我妻子去沏茶，我说到你家怎么叫他沏茶，该你沏茶才对啊。于是他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地为我们沏了茶。到做饭时间，妻子要我去做饭，我说天天都吃我做的，今天得吃他做的。于是他又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地去做饭，我和妻子也一起帮忙。吃完饭我们走时，他将我们一直送到了公交车站。等车时，我对同修说，你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他也惊奇地说，脚完全好了。我说是呀，当你完全放下人心的时候，师父就帮你拿掉了这块业力，师父管的可是练功人呐。一位90多岁的老年弟同修说自己出现老年病状，怀疑自己得了脑萎缩。我去看他时，一进门他就要跟我描述他出现的症状。我说本来是好事，怎么把他看成是老年病状呢？这是人的观念，修炼人哪能舒舒服服的，没有点观难怎么提高呢？我问他，你学法了吧，发正念了吧，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了吧，如果都做了，你不就在法中修吗？你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你还怕什么？同修恍然大悟。同修遇到磨难，特别是遇到病业关，有的同修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情况说得严重一些，以博得对方的同情。其实这是常人中的思维，俗话说有病要框，就是常人有了病喜欢到处讲，一则想得到别人的同情，二是求得好的治病办法。作为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修炼就是要把它作为提高自己的心性来对待，通过学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同时发正念清理自己，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你心性提高上来了，在另外空间就帮你拿掉了这个业。所以同修相互间交流时要用正念加持，要在法上认识法，不能用人心人念。第三部分，帮助同修不要强加自己的观念。同修切磋交流中谈到自己对大法的理解认识，自己如何悟的，只是由于层次所在不同，认识的不同而已。 除了一些邪悟者离开大法邪悟外，或在做事情上考虑的全面或局限而已。但是由于受邪党文化的影响，遇到问题时就容易上纲上线，甚至用自己的认识或者用明慧网上一些同修的做法作为根据，就对同修的做法进行指责。你的认识不在法上，你的做法不对，你要如何如何做等等，有时强加给同修的意见，还会给同修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有一天，多年不见的异同修来到家里，向我讲了一件事。异同修从监狱出来后，退休金被扣了，同修都叫他诉诸法律去告，还讲了作为大法弟子就要这样做等等许多理由。可是异同修的想法不是以法律诉讼的形式去做，他想到涉及的单位去讲真相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怎么去做已经纠结了很长时间，想来听听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呀，修炼没有榜样，修的是你自己，走什么路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前不久，从监狱出来的一些同修聚在一起做揭露邪恶的事情，还说明慧网刊登了某某文章，是一种正法趋势，所以很多同修带着各种不同的人心参与了，有的是凑人多参与的，也有的是勉强去参与的，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数十名同修被绑架，十多名同修遭判刑，给大法及学员讲真相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和损失。我们在做大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用法来要求自己，理智智慧的去做，不能走极端，尤其不能强拉同修去做这做那，这样的教训已经是非常深刻的了。第四部分，帮助同修要注意方式。有些同修遇到一些问题喜欢对同修讲，希望能得到启发和帮助，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不能要随便就给同修下定义，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有时处理不当反而给同修增加思想负担。有一位修炼比较精进的老年 F 同修，把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融于他的生活之中，可是 F 同修一直对同修讲他身上有东西在身体里动来动去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三四年了，同修都说他这是自心生魔，求来了不好的东西。 F 同修心里也非常紧张。有一天 F 同修又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说，师父帮我们把身体都净化了，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我们拿掉了，现在你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讲真相救人，身上哪还会有不好的东西？我说，本来是好事，你却把它当作不好的事，你不要管它，不要想它，你把一切状态都当作好事，而且它的确是好事，你看会怎么样？随时保持这样一个修炼人的心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你的？最后我送给他两句话，他试试，不当试，不试试，心平事，不是事，当成事，就是事，心烦事。后来再见 F 同修时，他对我说，我彻底放下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第五部分，帮助同修过程中要注意修自己。我与老年同修记互相配合做真相资料，我也经常去他那儿拿资料，由于路远，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去了他不在家，为了加强联系，我帮 G 同修建立了一个明慧邮箱，刚建立他就把邮箱密码告诉别的同修，同修说这样会有安全问题，我们又第二次建立了邮箱。一段时间后， G 同修说邮箱密码丢了，我又将邮箱密码给他，我给他发了多次邮件都不见回复，我问他时他说上不去网。有一次由于同修等着要真相币，我连续去了三次季同修家，他都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回老家了。我再见他时又谈邮箱的事，他突然说，你为什么要强加给我？我说，怎么是强加给你，是为了安全不耽误时间，使用邮箱联系多方便， 避免跑来跑去的。随后我带着怨气离开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向内找，发现真是自己的问题。在与同修配合上，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认为自己的对。其实这种心也已经就不在法上了。同修不习惯这样做，自己非要同修这样做，这不是在强加于同修吗？后来我也没有再强调用邮箱的事了。有一天，季同修主动向我提邮箱的事，我又将邮箱密码第四次给了他。同修与同修交往中，不可能不遇到矛盾，会有分歧，有争论，遇到这些问题都是师父安排来给我们修炼的，从中暴露我们自己的执着心。其实每个人都有闪光点，都会出现状态好状态差的时候，都会犯错。同修之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师父的弟子，要互相包容。就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的，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所谓帮助同修，是相互学习，相互提醒，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目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比干之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封神演义》中的比干是商朝的副丞相，纣王的叔父，因为消灭掉了妲己的徒子徒孙而被妲己陷害，在朝堂上被迫摘了心。虽然挖了心，但比干当时并没有死，也没有流一滴血，因为在此之前，比干喝下了姜子牙留给他的一份符水。但是比干在返途过程中遇到一位叫卖无心菜的妇人，比干停下马问妇人，人如果无心会怎么样？妇人说，人如果没有心立即就会死。比干听了大叫一声，当时就从马上掉下来，鲜血溅了一地，死了。为什么比干刚被挖心时没有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符水的保护，没有怕，也没有怀疑。但是在半路上一听到妇人喊无心菜，一下子勾起了比干的人心和人念，所以才会向妇人问出那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比干听了妇人的话立刻就死掉了？因为他认同了妇人的话，人没有心就会死。当内心对符水产生怀疑时，人念就占据了上风，符水自然就无法再保护他了。从姜子牙的安排看，比干能不能活下来？肯定能啊！很多同修都会这样说，之前已经出现了奇迹，只要他后来不怀疑，不动人念，比干就会活下来。但《封神演义》中的比干死了，因为他的悟性和信念被干扰了。比干被挖心，那个妇人碰巧在他回家的路上叫卖无心菜，哪有那么巧的事呢？说到符水，姜子牙被妲己陷害，被迫逃离朝歌去西岐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姬昌。临走之前，姜子牙算出比干将来有难，就留下一张符帖，作为日后的救命良方。后来比干识破了妲己叫到露台，在纣王面前装神仙的狐狸子孙，并联合黄飞虎烧死了那些狐狸。妲己就以心病还需心药医的名义，让纣王逼迫比干挖心。比干去见纣王之前喝下的符水，就是用姜子牙留给他的符帖做的。喝符水能保命，前提是你得信念坚定，不能动摇。我们是修炼了多年的大法弟子，
在正法救人过程中，是不是会遇到和比干类似的事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